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改头换面四个字呢？改头换面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要改变他的外貌或者是形式，可是呢他的本质啊并没有改变啊。所以呢改头换面其实只是一个外表的改变而已，这个内心呢是不是也应该要改变呢？当然改头换面也可以指内心的改变啦，但是呢就是比较强调的就是外形的一个转变哈。那如果我们的内心也可以跟着一起改变的话，那就是一个重新做人的意思了。好，所以呢小朋友好，如果当你听到别人说要改头换面的时候，那你要好好仔细观察他究竟只是改变了他的外在，还是他的内心一起改变了呢？
好，谢谢。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的读《韩卫》这本书呢，给小朋友听哦。其实这本书我们也差不多快要读到尾声了，但是呢，花儿姐姐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因为呢，这个作者他要从认识韩国人的胃呢，去了解他们的社会哦。那今天呢，我们要念到的这一篇，它是在《韩卫》这本书当中啊、题目叫做《日本面在韩国改头换面》。好，那记不记得刚才花儿姐姐前面讲到改头换面呢？好，它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改变而已，它的里面呢并没有改变，但也有可能呢，它是外面跟里面都改变了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啊，在《韩卫》这本书里面，日本面呢在韩国究竟有没有真的改头换面了呢？冷面就是该冬天吃。卫署在亚热带炎炎夏日，平均温度都有28、29度的台湾，人们只要走进了便利商店，都可以见到架上摆满了各国风味的凉面或者是冷面，诸如泰式酸辣冷面、日式荞麦风味面，还有台式的麻酱凉面等等，争奇斗味。来到了街头一看，夏日凉面摊的生意总是特别的好。台湾传统的凉面面条大多是使用油面，而料理方式就是将油面烫热捞起之后拌油晾干，而是各家的手法不同，有的捞起面之后还会再泡过凉水，而后加上了自制的蘸酱或者是拌酱，供客人来拌匀使用。台式拌面多以芝麻酱、酱油、醋、砂糖还有大蒜这些调味制成，常见的凉面佐菜则是以小黄瓜、萝卜丝或者是豆芽菜居多，当然也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加入美乃滋、火腿。能够在艳阳高照、食欲不振的夏日吃上了一碗爽口的凉面，总令人身心愉悦。台湾邻近的东北亚国家也有类似的凉面料理，但是相较起台湾的凉面，韩半岛当地的冷面尤其为流行。2018年4月南北韩领袖高峰会，北韩金正恩特别替南韩的文在寅总统准备了平壤冷面，让冷面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冷面就是荞麦面、马铃薯淀粉与凉面的油面的差别，除了在食材有些许的差异，最明显就是冷面的面条跟汤料的一个温度比起凉面还要冷上许多，如南韩的水冷面汤汁上还浮有些碎冰呢。微妙的是，韩国人在以热制热、以冷制冷的饮食观念下，夏季反而不像台湾人是以吃冰的来结束，而是会吃上热滚滚的人参鸡汤，用以逼出汗来排毒以及恢复精气。而到了冬天，韩国街道上许多年轻人身穿羽绒衣、薄细大围巾，手上却是拿着冰棒、甜筒，大快朵颐的吃起来，让人感到啧啧称奇。之所以如此，是韩国人坚信饮食得顺应天气及季节，在夏天人体内的内暑气高，而硬是吃冰凉消暑恐怕会伤身，冬天人体的体内寒气重，硬吃烫吃辣或者是避寒，日久下来身体难以承受。换句话说，原来韩国人并非是在炎热的夏季吃冷面，而是在下雪的冬天品尝有着碎冰还有烟水萝卜以及泡菜的冷面，吃到牙齿呢直打颤。而这个吃冷面的传统风情也保留在北韩著名的诗人白石的名作《面》的诗内。诗内一开头就提到了冬季的山城景色，天下了场大雪，日落之客肚子饿。这令人喜悦的之物是什么呢？这灰白柔软、平凡清淡之物是什么呢？在冬天的夜晚，让我精神为之一振，让我喜欢上这烟水萝卜泡菜汤汁，爱上了辣口辣椒粉，恋上了新鲜的山鸡肉，还有喜欢上了弥漫烟草、食醋、白切肉熬出的高汤香味。而此物到底是什么呢？让我珍惜这安静村庄与村里正直的村民，让我感到熟悉之物的又是什么呢？这极为高雅平素之物又是什么呢？ 然而时代在变，食文化也有所转变。现今韩国人吃冷面已经是不限定在冬天，这道佳肴反倒逐渐在夏日受到欢迎。对此，韩国当地美食家黄教义大叹这变了调的冷面吃法，认为夏天吃冷面谈不上高雅素朴，就只是吃起来凉爽罢了。冷面就应该在飘着白雪的冬季景致里面细细的品尝，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味。但我们先不论冬天吃冷面的情怀，而对于台湾人而言，首先会观察到韩国冷面的面条是非以油面为主，反倒是以荞麦面居多，而且现今大致可以分为平壤的冷面、麦荞冷面、二十世纪中半叶之后多称为日式荞麦面这三种。冷面之外，容易让人搞混的韩国拉面。假想盛着拉面的汤碗是一部希腊戏剧的舞台，充满神圣光辉的景象正等待着你。你撒上了胡椒粉，替开场奏响乐曲，而后掰开了免洗筷，想象面条是撑起全场的男主角，汤面则是女主角。先尝一口汤，然后夹起一筷子条面，咻，一口气的把面条吸进了嘴里，接着别犹豫，夹起一块名门卷，就是鱼卷和竹笋片，扔进嘴里，使劲的咀嚼，再举起了汤匙捞口汤，别忘了吃一片叉烧肉。 夹一筷子面条，一口接一口吃得干干净净，直到碗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最后喝完最后一滴汤，你能够清楚地看见碗底的花纹。韩语的拉面一词经常让台湾人混淆，这里的拉面是指我们常吃的素食泡面，可别误会成汤头浓郁肉片鲜嫩的日本现煮拉面，千万别小看韩国对泡面的爱。而前面刚才读的爱吃泡面世界第一，就提到韩国人是全世界最爱吃泡面的民族之一，一人一年平均至少要吃上79碗，超过世界平均值5倍，说大韩民国是泡面共和国也不为过。但这里要谈的拉面是台湾人喜爱吃的日本拉面，而日本拉面在韩国又是何种光景呢？首先，日本拉面在韩国有2种说法，一个是采取音译，另外一个则是呢叫做日本式拉面。拉面跟许多食物一般，都会透过文化交流在当地形构出不同的风貌，而特别是在1990年代之后，韩日两国渐渐地放下了殖民时期的过往仇恨，开放交流之后，日本拉面才引进到韩国，而拉面可以说是后来泡面的原型。不过当时的韩国人并非全盘地接受这个日式的口味，甚至多有排斥，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日本人习惯在拉面里面放入肉片，而且是以油腻浓厚的一个汤汁为底，而它的味道不受韩国消费者的喜好，所以在韩国经营的正统日本拉面的店家并没有受到太多饕客青睐，不少店家陆续的歇业倒闭。即使到了21世纪，相较于其他传入的日本食物，比如说寿司或者是牛冻饭等等，韩国人依旧无法适应日本的拉面，直到后来韩国人干脆改良推出符合当地口味的韩式拉面。有意思的是，拉面在韩国被视为日本食物，但是在日本却被当成是源自于中国的食物，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拉面店外常常会拉着红底中华风字样的一个宣传的布条。传入韩国前的日本拉面当年又是何种风貌呢？相较于其他的日本料理，日本拉面既没有皇室贵族血统，也非诞生于普通人家中，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一种新奇的食物。没有人可以确定如此鲜美可口的汤面是来自哪里。记住日本江户末期以及明治早期社会风貌的小说家假名横鲁文，他曾经提到，在当时喜新厌旧、爱好新口味的食文化的风气下，拉面是相当特立独行的面食。然而近日的日本拉面起源是源自于1911年札幌的竹家食堂，而这个店家一开业就主打着新奇限量的中国料理。由于当初新成立的国立北海道大学迎来了许多学生，其中约有180多位是中国的交换生，远在他乡的游子总是会怀念家乡味，所以老板大久昌治看准了这个商机，特聘了一位店内的熟客，也就是曾经在远东苏维埃工作的中国工人王文彩来担任主厨，好招呼中国留学生的生意。升上了主厨的王文彩，他并没有让老板失望，陆续开发出许多的荤菜面食，尤其是以泡在鸡汤里面的支那荞麦面最受顾客的喜爱。而这一道面食与日本人所熟悉的面食大不相同，面条不似荞麦面那么容易断，也不像乌龙面那么的粗滑，尤其是具有嚼劲。而根据原因呢，原来是王文彩在制作面条的时候特别加入了咸水，来借此助面粉呢受热分解之后吸收大量的水分，而形成了 Q 弹的特性。换句话说，王氏在汤面里面也加了不少的好评，诸如鸡汤以及蔬菜还有咸骨等等，而这样的一碗拉面很快的就声名远播，马上的就攻占了消费者的胃跟心。而他所开出来的支那荞麦面就是当代的日式拉面的雏形。
原来他偷偷跑到菜园里去。
小朋友今天呢在休闲观光时间啊介绍了韩味这本书啊，会发现呢其实每个国家它的一个拉面的风味呢都很不一样哦。那刚才我们从故事里面好像听到这个拉面呢是不是就来自于中国啊，然后呢在日本呢经过了改良跟发展啊，就变成日本的这个国民的美食啊。那其实呢每一个国家呢他们的拉面呢都很不一样。那日本拉面呢当然就是很有名了，比如说什么味噌拉面啊、酱油拉面啊、豚骨拉面等等啊。那台湾呢也有这个拉面啊，比如说有红烧牛肉拉面啊，或者是麻油鸡拉面等等。那韩国拉面呢就是比较多辛辣的口味了，像辛拉面或者是浓辛拉面等等。那中国的拉面呢就是什么兰州牛肉面啦，或者是刀削面啦吼。然后美国也有拉面哦吼，那他们的口味呢也非常的特别，所以小朋友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去各国吃吃看各国不同的拉面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